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元阳梯田的形成因素。我们先说一下云南的整体地形啊。云南红河州的元阳县在云南南部，而云南的地形呢，整体分布特点就是西北高，南部低。从滇西北的中甸、丽江，经过大理、楚雄，来到滇南的思茅、版纳、红河、文山，这海拔是逐渐下降，就形成了滇西北高海拔地区常年是无下的寒温带、寒带这么一个气候类型，而滇南啊，就是属于一个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亚热带、热带这么一个气候类型。从滇西北到滇南，随着海拔的不断下降，立体气候啊，这个感觉是越来越明显，雨量也越来越大，而且呢，基本上受到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还有沅江的水汽蒸发的影响，就形成了云雨。全省降雨量最大的就是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的这个区域，降雨量竟然达到全年平均1397毫米，所以啊，水稻的种植就越来越密集，而旱地耕作就相应的越来越少了。而哈尼全县的森林资源又构成了巨大的天然绿色水库，它涵养水分的这个巨量啊，在高山上就形成了无数条的小溪啊、清泉、瀑布、龙潭，提供了全县所有梯田、旱地的用水和全部人畜用水，就可谓说啊，山有多高，水有多深。那么自然而然啊，梯田水稻就越来越发达，并最终在红河南岸的哀牢山南段哈尼族地区形成了全省乃至全国最大也是最发达的水稻梯田的耕种这么一个地理环境。元阳县一共住在哀牢山上呢有七个民族，大致说来基本上很有意思啊，都是按照海拔高低分层居住的。具体说一下，海拔144米到600米地区的河坝地区基本上都是傣族。那么600米到1000米的峡谷地区基本上都是壮族。那么1000米到1400米的下半山区啊，基本上都是彝族。那么1400米到2000米左右的上半山基本上都是哈尼族居住的。那么2000米以上的高山区都是苗族、瑶族这些少数民族居住的。汉族呢基本上都住在城镇和公路的沿线。哈尼族居住的这个上半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非常舒服。全年日照时间1670个小时，这非常适合水稻的生长。所以啊，哈尼族先民从隋唐时期开始就落脚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垦梯田种植水稻了。而后的1300多年里，哈尼族倾注了数十代人的心力，发挥了惊人的智慧和毅力，梯田开垦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了。同时他们还有巨大的创造力，在大山上啊，挖住了成百上千条的水渠和干沟，条条沟渠啊，就像银色的腰带，将整个大山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大大小小沿着山留下的山水都被截流到了沟渠内，这样就解决了梯田啊这个种植水稻的命脉，就是水利问题。哈尼族垦殖梯田的想象力啊，真的非常令人觉得惊艳。他们基本上是随着山势的地形变化因地制宜，比如说像大面积缓坡的地方呢，就开垦大田。那么这个地方如果坡比较陡而且面积比较小的地方呢，就开垦小田，甚至像沟边啊、砍下石头缝中啊，只要有可能就开田。所以这梯田的大小有大的有像好几亩的，小的差不多就像簸箕那么大，往往啊一个坡就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亩。这一景观啊，就构成了千奇百态、变幻莫测的天地艺术这么一个交响乐，成为举世瞩目的梯田奇观。在梯田的耕作上，哈尼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非常合理的方法和制度。这种方法就是在找地开田的时候呢，要不怕啊，要找这些不怕风吹啊，要向阳，要平缓，而且不能有这个病虫害啊，鸟雀都不来吃啊。中年要保水的肥沃坡地，开成台地以后呢，先种上三年的旱地，等这个土熟了以后呢，再垒埂放水，把它变成梯田。当然啊，在这个大山上，你想修梯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经常也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山坡上有一个巨大的岩石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啊，他们就在岩石底下啊附近堆上许多干柴，放火呢把这个石头烧红，然后用竹筒啊竹篓背来一些这个冷水直接浇上去，炸开石头，这样就可以开始挖沟了。梯田总体上要求田面整齐平整。那么在古代没有测量仪器怎么办呢？田不平不要紧，请水兄弟来帮忙找平。祖先呢就用放水平田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啊都是哈尼族祖先智慧和创造精神的表现。这围绕梯田啊，哈尼族发明了一整套严密而且有效的用水制度。从开沟挖渠、用工投入到沟权所属、水量分配、沟渠管理和维修等等啊，无不精心的经营。比如说像水源管理就发明了一个水木课。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各家 用水的这个权益，刻制啊，然后再摆放一些不同刻度的横木啊，就具体的就放在各家田块的入水口，随着沟内水的流动来调节各家各户的用水量啊，这样就比较公平，也比较合理，同时又非常科学的管理，保证了每块梯田呢都能得到充足的这个水量的供应。对于水稻种植的人来说啊，这个水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么除了水之外啊，更重要的就是肥了。这哈尼族啊，就利用村寨在上，梯田在下这么一个地理优势啊，发明了冲肥法。什么叫冲肥法呢？就是每一个村寨都挖有公共积肥的这个塘，水塘，这个牛马啊，还有这个牲畜啊，这些粪便污水啊，都这个储存在这个肥塘里边。那么日积月累以后呢，沤得乌黑发臭，就成为一个高效的农家肥。春耕时节啊，开挖塘口，从这个大沟中放水，就可以把这些肥料冲刷到下面的田中。那一刻啊，举寨欢腾，老男女老幼，老老少少纷纷出动，有的还专门穿上节日的盛装啊，就像过节一般热闹。这一刻啊，大家都争先恐后啊，用这个锄头钉耙搅动这个糊状发黑的肥水，为了就是确保这个肥料顺利下流。那么沿沟一路啊，都有专人疏导，照料，使这个肥水啊都流入稻田，一点也不能浪费。这个方法啊，确实省去了大量运肥的劳力。平时你像这个牛马猪羊放牧山野，他们的这个粪便啊堆积在山里边，所以啊六七月一下大雨啊，瓢泼而至，把满山这个家畜当年堆的这些肥料啊都冲刷下来，到盘山腰又被哈尼族人啊用大沟啊拦腰截住，然后呢顺利就顺着水啊又注入了田里边。所以啊，我真觉得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相比较而言更令人惊叹的是人类的毅力。这一代一代的哈尼族人啊，就像愚公移山一般，以山川为刻板，以双手为刻刀，雕刻出了只有神仙才能完成的元阳梯田。好了，关于元阳梯田的行程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